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持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各位收看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要受菩萨优婆塞戒前，菩萨法师会先问你有没有曾经在出家的比丘、比丘尼身上做非犯行呢？那我们讲到，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在2011年的时候呢，台中某大山头，住持大法师性侵女信徒，结果旁边的比丘尼还帮忙拿着摄像机 DV 在录影。然后接下来呢，就在这位大法师的房间里，检警人员搜出男女交合的裸体欢喜佛像，还有几十本男女双修的书籍。这一件轰动全台的佛门丑闻，最后呢被法院判刑了15年。如果深究个中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一位住持大和尚，他加入了这个佛门中的外道宗派，还被正式的册封为转世的活佛。他信受了外道的教法，所以自己房间里面呢放着就是鼓励男女双修的神像和书籍。对他来说，与女信徒甚至与比丘尼行淫是一种修行，他认为这是无罪的。所以各位眼睛要睁大，自己要会判断这样的一个宗派是不是真正的佛法。接下来菩萨法师还会问，那你有没有做过忤逆罪呢？忤逆是一般佛法中最重的罪，也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前面的四种罪，正常的佛弟子违犯的机会很小，大概是要丧心病狂的人才有可能会杀害自己的父母。至于第三种、第四种，现在的这个时代，一般人想要遇到阿罗汉或是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也就不可能去违犯了。可是呢，其中破和合身则是很常见到的一种行为。平时导师说，其实有些人是常常违犯这个无间地狱罪的，譬如挑拨离间。本来道场中的法师们互相之间都很和气， 但是呢，有人去里面讲了几句话，让他们互相之间心有嫌隙，互相斗争，终于分裂成为两个僧团，渐渐的就演变成为两个派系，这就是破和合僧。在家人或出家人在寺院中乱讲话而造成分派系的情况是常常发生的。这种事情各位也一定或多或少的听闻过，光是看报纸上面的新闻就有很多。比方说为了财产，佛寺中两派的出家人大打出手，闹上法院，打到手臂骨折。这种新闻呢，搜寻一下到处都有，这就是忤逆罪。有这种地狱重罪的人，他没有资格受菩萨优婆塞戒。至于出佛身血，广义的来说就是破坏佛的正法，毁谤正法，这个罪就很容易违犯了，而且常常是自己犯了都还不晓得。例如说呢，跟随着别人说，哎呀，佛啊已经入涅了，现在已经没有佛了，佛已经死掉了。或者说呢，哎呀，没有阿弥陀佛啦，那个是西方人家火神的转化。乃至于说没有观世音菩萨啦，没有文殊菩萨啦，那一些都是后人假造出来的啦。又或者说哎呀，人啊只有六个世，没有第七世，没有第八世如来藏。像这样子的宣说就已经是广义的出佛身血了，因为已经毁谤伤害了佛法的核心。像这样子犯下了无间地狱罪，却还自认为自己是对的，这种法师居士在现在的佛门中到处都是。例如早期台湾佛教界所尊崇的一位导师，生前呢就一直传播暗示大圣非佛说，又说没有真如如来藏事，结果呢他自己在往生前昏迷了很长一段的时间，明眼人都知道那是很不好的果报，因为呢他想连忏悔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舍报后就要直接承受地狱的重罪。所以他们也是我们大家要努力帮忙救度的对象，至少要把佛的正法告诉他们，即使他还是不信，未来他在地狱的时候就可能在一念当中想到过去的种种而升起忏悔的心，这样子的话呢，地狱的果报就可以提早结束。再接下来法师还要问，你是不是来道法的呢？什么是道法？平时导师说，有人来求戒是为了道法。比方说他来这里受了比丘戒之后，以后可以成为大比丘，就可以为人传菩萨戒、优婆塞戒，可以收受财物供养，这就是道法。如果清净善知识的目的只是为了想在得法以后自己另立道场而获取名闻利养，这也是道法。还有一种道法者，他来修学得法的目的是想要回去向他的师父明讲道法，回去让他们的道场有法可以与你相抗衡，免得师父的名闻利养逐渐的流失，这一些都是道法的。接下来还要问，你是不是两根或无根人呢？两根人就是俗称的阴阳人，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里面常常提到，这种人呢同时具有男根与女根，故意呢把自己打扮得像是女性，甚至呢还裹了小脚，在进入佛门中取得比丘尼的身份， 目的是为了进入官家或者富豪之家。大家长呢，因为看他是比丘尼的身份，根本不会提防他，所以这一种人就登堂入室和家眷共住，然后淫乱后庭，造成家庭的问题。一旦出事了，他就一走了之，再去别的地方找寻新的目标，最后被官府抓到，处以极刑。至于无根人，是指没有男根也没有女根的人。这种一生受的菩萨优婆塞戒，他是为了出家而做的准备，所以呢，他要求的是五根俱全的健康人，他不能够接受二根或无根之人，以免败坏僧团。接下来，毁坏八关戒斋的人也不准受戒，因为呢，八关戒斋他所受持的目的是为了未来能为出家而种下一个善因缘，所以呢，去过上一整天，也就是24个小时的出家生活。所以呢，八关戒斋日中一时，持守与沙弥戒相近的八戒。导师在书上说道，如果不曾受持过八关戒斋，出家的因缘就不容易具足，难有出家的因缘。若是打算要出家的人，这一世要多受八关戒斋，不然就得要过去世常常受持八关戒斋，用这样子的功德与福德就可以具足出家的因缘，否则要出家时遮障将会很多。如果受了八关戒斋却投机取巧，败坏了八戒，那就不可以受优婆塞戒。佛在经典中常常说到，能受持八关戒斋，它不但可以为我们的未来世建立起大福德，即使是现在这一世也会得到不可思议的福报。我们来看看在咸鱼经中的记载。当时呢，佛住在竹林精舍，与众大弟子共住。在王舍城里面有一位婆罗门，生性贫穷，连最基本的这个粮食都多加匮乏。他很努力的工作，想要改变现况，结果呢，却是使自己灾祸越来越严重，连衣食都不济了。于是他就跑去问别人，在现在这样的世间，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人得到福德呢？别人就回答他，你难道不知道吗？现在呢，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他以福德度化众生，只要能够跟随着世尊，没有不得到度化，没有不得到福德的。如来呢，有四位大弟子，摩诃迦摄、大目犍连、舍利佛、阿那律。这四位大弟子呢，他们都哀悯众生的贫乏，所以呢，为世间众生的福田，让众生供养，就能够得到大福德，而且呢，可以现世就满足你的所愿。这位贫穷婆罗门听到别人这样说之后，心中升起欢喜，就在王舍城当中到处想尽办法去找工作，终于赚到了一点点的财物。于是呢，在自己的家中设置了精美的饮食，礼请大弟子们来此接受他的供养。他的太太名字叫做差摩，意思是指安隐。在供养完这一些佛陀的大弟子之后，各位圣弟子呢，就劝请差摩说，你呀，应该要受持八关戒斋。于是呢，就传授给差摩八关戒斋。这个时候呢，刚好频婆娑罗王他从外面的园林游玩回来，走向王舍城， 在半路呢，看到一个人因为犯了罪被绑在柱子上面。这一位罪人呢，看到了国王来，就哀求国王，希望国王能够给他一点点的食物。国王呢，就说：“好，我现在刚好身边没有，我马上回去找人送食物来给你。”结果回去以后，国王竟然忘了这件事情，到了半夜才想到：“糟糕，我之前已经答应了那一位罪人要给他东西吃，这怎么办呢？”于是呢，就派人带着食物要去这个拿东西给这位罪人吃。结果呢，整个宫殿内外竟然没有一个人肯往外面去。大家都说现在已经半夜了，通往树林的道路呢，有猛鬼，有恶兽，有罗刹，有各种的灾难，我宁可死在这里，我也不要去跟罗刹打交道。可是国王呢，想到那个人一定饿得很辛苦了，一定在身心烦恼当中，然后就通令，谁能够带着食物去拿给那位罪人吃，我赏他黄金千两。结果整个国中的人民，大家想到恐怖的森林都不愿意去。刚好这个时候，差魔正在受八关戒灾，他想到说，常常听到人家说，如果世间有人能够受持八关戒灾的话，则众邪恶鬼毒兽这个猛兽一切的灾祸都不能伤害他。所以呢，差魔就这个自告奋勇的说，我家贫穷，现在呢在受八关戒灾，那既然国王需要人帮忙，我就去帮忙。于是呢，他就带了食物，然后呢，到往这个城外的森林走去。当时的差魔呢，他一心持守着八关戒灾，心中无有缺失，就顺着这个小道走出城来。走着走着，就遇到了一个罗刹鬼，名字叫做蓝婆。这个罗刹鬼呢，正好生下了500个孩子，所以呢，肚子非常的饥渴。看到了差魔来，就想把差魔给吃了。可是呢，因为差魔正在持八关戒灾，所以呢，罗刹看到他之后，知道这一个人有福德，不能够伤害他，然后就求差魔：“我现在非常的饿，你可不可以把你这个篮子里面的食物拿一点点给我吃呢？”然后差魔也答应了，拿了一点点出来。虽然只是一点点的食物，可是罗刹鬼用他的神力将它变得非常的广大，于是这一位罗刹鬼就吃饱了，就很高兴地问差魔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回答：“我叫差魔，也就是圆满。”差魔呢非常的欢喜，那罗刹就告诉他：“现在呢，因为你的原因能够让我活下来，这样子，我所住的地方有一瓮的金子，我就拿来送给你吧，待会你记得来拿。”又问他：“那你现在要去哪里呢？”差魔说：“我现在要拿着食物去给罪人吃。”罗刹蓝婆就讲：“那这样子，你再往前走，我有一个妹妹就住在前面，名字叫做阿兰婆。如果你看到我的妹妹，请帮我向她问候，告诉他说我刚刚生了500个孩子，身体很安稳。”于是呢，差魔就这样子往前走去，果然见到了阿兰婆，然后就依照姐姐的要求向她问讯，然后呢告诉她姐姐生了500个小孩。那阿兰婆听到之后就非常高兴，就问她：“你的名字叫什么啊？”差魔就回答她：“我叫差魔，意思就是安隐，就是圆满。”结果呢，对方听到也非常的欢心，说：“哎呀，我姐姐啊，现在呢过得非常的好，你的名字听到就令人非常的欢喜。这样子吧，谢谢你替我来传讯，我这边有一瓮金子送给你吧，待会记得来拿。”然后又问他：“那你要去哪里呢？”差魔说：“我答应了国王要替罪人去送食物。”阿兰婆就讲：“你往前去，我有一个弟弟， 名字叫做芬纳奇，看到他，请你帮我向他问讯，顺便告诉他姐姐的讯息。于是差魔又往前走，果然又见到了芬纳奇，他就告诉了芬纳奇两位姐姐的意思，而且告诉他你的大姐刚刚生了500个小孩，身体轻盈安隐，然后非常的吉祥。芬纳奇呢，听到两位姐姐都很平安，心中升起欢喜，又问：“那你叫什么名字啊？”回答：“我叫差魔，也就是安隐圆满的意思。”这一位罗刹恶鬼就说：“哎呀，你的名字真好！”然后又替我传来了姐姐平安的消息，我心中很欢喜啊。这样子吧，我住的地方这儿呢有一金一瓮，用来送给你。待会记得来拿。于是呢，差魔就继续往前走，走啊走啊，就走到罪人的旁边，拿出了国王赏赐他的饮食，让罪人吃饱了，然后带着3瓮金子，最后回到了家里。到了王舍城之后，国王又赏赐他黄金1000两，从此之后，他的家就从贫穷之家转为大富有之家。国中老百姓看到了差魔的家，忽然一夜之间财宝丰饶，于是呢，大家都听说了这件事，纷纷的跑到差魔的家，然后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有钱呢？”然后呢，差魔就告诉他们：“这都是受持八关戒斋的好处啊。”国王听到这个人的际遇，就把差魔夫妇召到宫里来，然后说：“你们是有福德的人。”于是就让他升为大臣。身为国王的大臣，家中又富有，所以呢，从此之后，他们家就成为王舍城中的一个大姓，常常供养佛陀及圣弟子们，常常做布施的事业。佛陀呢，也为他们说法，心开意解。后来呢，也成就了出果须陀洹。各位说看看，那么受持八关戒斋到底它的利益是大还是小？是只有未来的利益吗？不止，现世也会得到利益。所以呢，向来佛门当中受持八关戒斋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欢喜庆幸的事情。接下来，受戒师再问：“你的师长父母生病了，你曾经离弃过他们吗？”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由自己的父母所生，由师长教育长大成人。所以呢，父母跟师长，就是每一位众生所能够长大成人的根基。如果一位人他长大之后却舍弃了自己父母跟师长，特别是当父母师长需要他生病的时候，他竟然离弃了他，那么这个人呢，他连世间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又有什么资格可以接受菩萨优婆塞戒呢？因此受戒师要确认，你的父母师长生病了，你有没有离弃过他们呢？如果没有的话，受戒师再问：“那你曾经杀害过一个发菩提心的人吗？”发菩提心，也就是指发起了想要解脱、正道、成佛的心，就叫发菩提心。这是一般世俗的菩提心。当一位众生开始发起了菩提心，那就意味着他已经从一个凡夫要开始转成一位佛门中的修行人了。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众生他发起了菩提心，结果却被我们所杀害，那我们杀害的就不只是一条人命这么简单，而是把对方的道业、善业一并的抹杀，这样的人也没有资格能够接受菩萨优婆塞戒。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各位讲到这一边，下一次我们再继续为各位讲说要如何能够得到菩萨优婆塞戒。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第七意识与第八意识平时导师术，本书揭示生命实相的核心奥义，非意识之心事第八世，能帮助佛门有缘人断除意识我见，跳脱于世因之外，而取证声闻出果，此后修学禅宗时，即得不堕外道神我之中，得以求证第八世金刚心，而发起般若实智。